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近期在太空探索当中精彩的话题。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在太空探索当中其实国际之间也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局势，是吗？
没错，微妙的一些关系啊，微妙的竞争啊。那我们常说，只要有实力啊，就不怕没有人敢不跟你合作，
真的。
所以这个话题很现实啊，非常非常现实。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大陆的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球样品实在是太独特了，连美国太空总署可能要暂时打破沃尔夫条款。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啊，美国啊，它曾经有一个条款叫做沃尔夫条款，这个简单讲啊，就是禁止美国太空总署和中国航天局合作的一个太空封杀的条款。在2011年的时候啊，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就是要围堵中国在太空上发展的一项法案。它是个众议员呢，法兰克·鲁道夫·沃尔夫提出的一个条款，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沃尔夫条款。那当时就是以一个名义啊，存在着间谍风险所提出的法案。那这个条款上面明定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底下是禁止使用政府的资源和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一些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名中国人，他当时以合约的方式说美国太空总署雇用，那后来他期也满了要回国的时候，在转机的时候被逮捕。沃尔夫他当时是担任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商业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的委员会的主席。那沃尔夫就向媒体表示说这名中国的公民携带着大量或许是他不能支配的资讯跟技术，这些资料是他不能支配的，
他不能使用的，
不能使用的，不能带回去的，意思就这样子，以这个方式把他逮捕。一逮捕又就经过相关的机关的调查嘛，不过调查出来没有结果。他没有携带这个大量的沃尔夫所讲的这个现象，并没有。不过当时沃尔夫就趁这个机会在国会里面推动这个条款，那国会也通过了。
那感觉是一个莫须有
就通过了，就这样子啊。那通过以后，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沃尔夫条款。2011年到现在还在使用，还是有效的。那这一次很特别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居然对中国国家航天局叫做 CNSA 的态度居然松动。那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嫦娥五号从月球带回来的样品实在是太独特了，太特殊了。那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大概三四年前，11月2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就在中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嫦娥五号，然后就前往月球采样。2020年的12月17号，就安全带回了1731公克的月球样品。那嫦娥五号当时登陆在月球的坐标，登陆在月球位置，在那边采样的位置是在月球北纬 40.8 度西经 58.1 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就是风暴洋的北方那个地方，叫做女姆克山脉。嫦娥五号在这个地点采样，跟美国阿波罗系列载人的采样，跟苏联当时无人探测器采样地点距离100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讲说从来没有人采样过，从来没有人探索过。那其实当时2020年12月17号嫦娥五号带回这个样品以后中国在2021年它就开放，就已经安排了6批嫦娥五号的月球样品供国际上申请。 那他一共分发了258份月球样品，总共大概 77.68 公克。这些国际上的一些科学家就根据这个样品来了解月球某一方面以前不知道的一个现象，一共有70多篇的关于样品的分析论文发表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期刊上面。根据啊这70多篇的研究的资料，就发现嫦娥5号带回来月球岩石还有泥土的样品啊，他们发现了月球上面啊可能有还没有发现过的新的地质类型。
嗯，
结果他们发现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岩石，其中有一种哦是完全新的
哦，
完全没有发现过的月球玄武岩，有一种哦，而且中国科学家还第一次哦，在月球的岩石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矿物。
嗯，
全世界在月球上发现的矿物这是第三次，美国有一次，苏联有一次，那时候是俄罗斯还没解体嘛，那这个矿物啊谁发现了就有权自己命名嘛。
嗯，
所以中国大陆就把这个矿物叫做嫦娥石。
哦，
叫做嫦娥石啊。
嗯，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发现的新的矿物、啊、可以说是美国苏联以后第三个国家。那这个嫦娥石其实是一种磷酸盐的矿物、啊、是一种柱状的一个晶体、啊、
嗯，
所以这种嫦娥石啊其实它是存在月球玄武岩之中，那是一种有一点像颗粒状一样。
嗯，
那当然中国大陆啊开放了第一批以后，70多篇的论文发表在全世界有名的刊物上面了、啊、那在去年2023年就在中国国庆那一天10月1号他们又开放了大家来申请嫦娥5号月球上面的一些样品，你们就可以再做一些研究，就这样、嗯、就重新开放，
就大家都可以来申请就对了。
对，没有错，就像第一次一样。
嗯，
它是从2023年10月1号一直到2023年的12月22号，就这段时间你都可以来申请。哇，这个时候啊美国太空总署就很紧张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太空总署有封杀令、
嗯、
即使美国太空总署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样品，因为毕竟啊没有去过啊，而且离阿波罗计划1000多公里啊、
嗯、
那全世界大家都在研究月球这个不为人知的区域啊，美国完全不知道啊，那资料都不能共享啊，那还得了？所以在去年2023年11月29号美国太空总署就在内部发了一个 email 给一些科学家，名称叫做写给亲爱的同事，就这样子哦、
嗯、
抬头就这样写哦，写给亲爱的同事，他说这一次哦，因为中国大陆又第二次开放了，去跟中国大陆申请嫦娥5号的月球样品是有必要的，因为它非常独特，有独特的价值。更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有报告出来，才可以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分享研究成果。你如果没有，谁会跟你分享？没有办法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邮件里面还说哈。嫦娥5号带回月球岩石的样品、啊、是美国太空总署从来没有采样的月球区域，你去申请以后得到的结果会对我们美国太空总署认识月球跟地月系统之间的一些历史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资讯，而且还有可能提供我们美国太空总署以后要登陆其他地方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嗯，
哇，这个真的是哦，美国太空总署看起来非常积极啊。那美国太空总署还讲哦，这一次的申请样品呢、啊，才可以跟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拥有同等的研究机会。
嗯，
因为纪念还在，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在这封信里面还说，我们美国太空总署已经跟国会证明了我们的意图，而且它是有需要的。跟美国国会讲哦，因为欧盟条款还在啊啊、哦，
所以啊、哦，不是绑住别人，是绑住他们自己，
绑住了自己了，对啊，所以啊、哦，假设国会通过了，那可能就是开启中国跟美国另外一次的共同合作研究太空的一个机会、啊、为了嫦娥五号这个样品实在是太独特了，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中国大陆的嫦娥系列、啊、它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啊、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啊、它真的是非常精彩。 2004年1月23号，当时哦，中国国务院的总理叫温家宝，他就正式批准了月球的探测工程，把名称叫做嫦娥工程。那这个嫦娥工程里面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绕，绕来绕去的绕；第二个阶段叫落，落下的落；第三个阶段叫做回，回来的回。也就是说，我们嫦娥工程第一次要在月球四周绕做观测，那觉得技术差不多了，然后再降落，落下月球表面。那落下以后成功，再把样品采回来，叫做回。所以嫦娥工程有三个阶段，一个叫绕，一个叫落，一个叫做回。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嫦娥一号。嫦娥一号是在2007年7月23号发射的。那它主要的目的啊，就希望能够对月球的表面做 3D 的影像取得啊。然后当然希望分析月球表面一些有用的元素的含量跟物质它的类型的分类啊，还有月球土壤的厚度，希望都能够知道。那嫦娥一号就成功的发射以后，一直观测到2009年3月1号，就让嫦娥一号撞击在月球的丰饶海，结束整个任务。这个是嫦娥一号。所以第一个绕成功了。隔了三年，2010年10月1号，嫦娥二号发射。国庆日，你知道吗？我这个像美国7月4号也常常选
啊，
就这样子。是
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希望也这样子，代表我们国家非常强盛啊。有时候我很期待，你知道吗？很期待这样子，哇，10月10号有什么重要的科技啊？怎么样，在我们台湾啊，能够扬眉吐气啊？嫦娥二号，2010年10月1号发射。啊，它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在试验跟验证啊一些新的技术，还有新的设备。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嫦娥三号准备要降落在他们选择的一个点啊，叫做红湾，所以嫦娥二号就对红湾一直观测，观测差不多以后啊，嫦娥二号提早为嫦娥四号做准备哦。为什么？因为它要到拉格朗日点。因为嫦娥四号要去背面啊，那背面我们地球上收不到讯号啊，那拉格朗日点就在月球的背面啊，他们就让嫦娥二号前往拉格朗日点，而且这是人类第一次哦，从月球直接飞到拉格朗日第二点哦，拉格朗日点 L2 点哦，那飞过去以后成功嘛，就飞离了，然后就探测一颗小行星4179小行星，这个嫦娥二号会在2029年。回到地球的附近，所以嫦娥二号算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了啊。那2013年12月2号，嫦娥三号就发射上去了，因为前两次是绕啊，这一次要什么？要落，所以嫦娥三号降落在月球的雨海的西北部的一个地方叫红湾，而且嫦娥三号还带一部月球车，叫做玉兔号。所以嫦娥三号它就固定了一个地点在观测，那它的降落地点哦，因为谁有能力就谁有话语权啊。中国大陆就把嫦娥三号降落地点叫做广寒宫，国际上也是要承认啊，这个地点就叫广寒宫啊。那当然了，刚刚讲过了，嫦娥三号就驻地，那玉兔号就开始到处去探测嘛，就这样子。那嫦娥三号成功以后，接下来大概隔了4-5年吧。2018年12月8号发射的嫦娥四号，那嫦娥四号带着一个玉兔二号降落在月球的背面，哇，真的啊，它两次落都非常特别，你知道吗？一次当然在红湾广寒宫，第二次它降落在月球的背面就是南极的埃特肯盆地的一个小撞击坑，叫做彭卡门撞击坑，他是匈牙利裔的美国人哦，他是一个动力工程师哦。那这个人是谁？他是中国的航天之父，前学生的老师。所以他们就让嫦娥四号降落在这个地方。那因为他降落在月球背面，我们刚刚有聊过，因为月球都同样一面向着地球啊，月球的背面是回不过来的。 嫦娥四号还没有发射的时候，2018年的5月21号、中国航天局它就发射了鹊桥号，到哪里？到 L2 点，拉格朗日点。那你嫦娥四号的讯号先送过了鹊桥号，再从鹊桥号送到地球上来，变成一个中继卫星。所以哦，嫦娥四号是人类第一次哦有探测器降落在月球表面。整个的嫦娥的计划其实是很顺利的。那嫦娥四号啊，他们降落地点他们自己要命名啊，叫做天河基地。天河是中国的银河嘛，就这样子啊。那当然、接下来就是非常精彩的嫦娥花啊，嫦娥花，整个航空计划探月计划的绕成功了，落成功了，接下来就是要回2020年的11月24号，中国发射的嫦娥花前往月球去采样品了。2020年的12月1号就降落在月球风暴洋北部的吕姆克山，结果就在那一年2020年的12月17号带回了1731公克的月球样品回来。各位如果回顾一下，美国太空总署曾经在整个阿波罗计划里面带回了382公斤哦的月球陨石，是人去采的。那苏联哦，它是没有人采的，机器采的，它只采了326公克哦。那这一次嫦娥五号带回了1731公克。嫦娥五号它选择的地点啊，风暴洋北部的这个吕姆克山，它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地点第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过，而且这个地区啊是属于月球比较年轻的一个地质，里面有丰富的铀、氟、钾一些放射性元素啊，非常的丰富。科学家估计过啊，这个吕姆克山附近的地质年龄啊，大概只有13亿到20亿之间而已。所以这一次哦，美国太空总署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啊，你得到了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岩石啊，一些资料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月球在那个阶段可能火山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可以了解月球火山活动的整个过程。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就非常紧张，希望打破沃尔夫条款，那跟中国大陆合作。那月球这个天体啊，它以同样一面向着地球，被地球的潮汐力给锁定了。月球的半径大概是 1737.4 公里，我们说1738嘛。那它的温度啊，赤道温度啊，面对着太阳那一面啊，被太阳直接照到那一面啊，大概是117度C， 非常热。那没有被太阳照到的那一面啊，它会温度急剧下降，零下173度C， 所以它忽冷忽热。那它自转一圈跟公转一圈是一样的，27.32166天。那如果把阳光照着月球这个隐晦变化加进来，29.53059天。那整个月球的形成的年代啊，大概是45.27亿。正负0.1亿之间，大概45.3亿之间嘛，不过有一点，我们可能要认识一下，月亮每一年以3.82公分，我们常讲3.8公分，远离地球，在地球上哦，有一天哦，你会看到月球变成很小，当然我们是看不到啊，因为每一年3.82公分，我们活个100岁吧，100岁乘起来没有多少啊，但是长期以来，你会发现。月亮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地球的同步轨道高度只有35,788公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一个天体在离地球表面35,788公里的地方，那个位置哦，地球对它的吸引力、它的引力啊，跟这个天体要离开地球的离心力啊，它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它会静止在那里，我们叫做地球同步轨道高度。但是你想想看，月亮哦，月亮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也36万多，离我们最远的时候有40万，跟同步轨道高度是离很远的， 他的离心力啊都大于向心力耶，啊，所以他才每一年 3.82 公分慢慢的远离地球，哦，这一点大家知道。所以今天，哦，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哦，来跟各位分享非常特别的太空竞赛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可能要暂时打破沃尔夫条款，他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中国航天局嫦娥5号所带回来月球样品，他们想知道美国从来没有去过的月球的那个区域啊，岩石泥土到底是里面有什么成分，他不得不委屈一点点，哦，我们今天就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这一部分。
好的，谢谢老师带来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就再看看后续会不会有相关的研究报告出来咯。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